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亚尼斯讲大便，亚尼斯 talking shit， 我是亚尼斯。我几乎已经把所有我想要讲的东西都讲完了，所以我现在最后这一集，没有，不一定是最后这一集，就是最后这几集。如果我东西真的是太少，没有东西可以讲的话，那这可能就是最后一集。但如果有的话，那我就是要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跟我观察到的一些心得，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然后首先就是可以先跟大家讲，明年的行程好像已经出来了，在明年的1月21号到1月28号，然后明年的船型是 Oasis of the Seas， 那会跟2022年的应该是同一艘船这样子，但它跟 Harmony of the Seas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但听说就是比较早几年下水，所以它就是比较老旧一丁点，但是也没有到差很多啦。对，那我应该是会再去，所以如果有人要去的话可以跟我讲，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这样。对，然后另外可以注意的是，就是7月到8月有地中海的航线，然后10月有 LA 到墨西哥的航线，然后11月有亚洲航线这样子，就是今年他们剩下三个航线，所以航线嘛，就是船，对，好。反正就是对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但我觉得就是听大家说，就是还是每年一月那个是最 gay party 导向的，其他就是比较偏观光导向，因为地中海的跟 LA 的还有就是亚洲都是挺大城市大港口，所以那些地方就真的是比较鼓励你是下船去观光的。那如果你要每天花很多时间下船观光的话，那你上船一定就会很累，所以 party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嗨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看你的导向是什么啦，因为我朋友就是他说他去他觉得很开心，可是他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是因为他以为就是虽然这是一个同志游轮，虽然他也知道会有很多派对，可是他以为会比较大家还是以观光为导向，那他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去亚洲航线或者是其他航线，因为那些就真的是像亚洲航线停新加坡停吉隆坡停曼谷之类，就是都是很大很大的城市，所以就是都是真的是鼓励你就是下去，或甚至他甚至有些地方可能是停两天一夜之类的。对，可是我们这一次那个Harmony of the Seas 的话，停最多也才停大概8个小时吧，所以就是对当天早上8点到，然后下午4点或6点之类的就开走了。对，所以就是就是不一样的考量。然后好，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第一次的人上船就是一定都会很紧张，这个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再稍微通整一下。那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你要自己先放得开，你才有办法玩得开心。就是船上当然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一定要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而去上船，因为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就是这一艘船就是一个度假，你就是把它当度假来做就对了。那你觉得你在度假的过程中怎么样会让你觉得最放松，你就用那样的方式去玩。你觉得嗑药可能会让你更紧张，你觉得参加派对，你觉得你有身材焦虑，虽然我就是已经说过很多遍，就是身材焦虑在船上其实基本上不会，就是我上船之前达到最高峰，然后上船之后就是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身材焦虑是一个在船上根本没有必要就是存在的一个东西，因为大家都很自在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真的会觉得说你会很紧张会很怎样的话，你就是用你最舒适的方式在船上玩就好了，毕竟你不希望花了就是10万块钱台币然后去获得一个就是不是很开心的一趟旅程这样子。那船上当然也有就是不是开放性关系的情侣这样子，那船上当然也有就是可能就是富有的退休老人，他们就是去船上也不是为了打炮，就只是单纯就是去当观光或是当休闲用的，所以不一样的人上船他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对于那艘船的期待跟他们会想要怎么样的去玩，所以没有一种正确的怎么样开箱这艘船才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个人去带着不一样的目的，带不一样的期待，他会体验到东西就不一样。所以像有些人说那个 百老汇的 Grease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秀，那很多人都去看，可是因为我根本没有经过那个年代，所以我根本就是连 Grease 都没有听过，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它就对就是有点可有可无，可是对别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就是不用去想着要 copy 别人的行程，或者是按照怎么样的规划会最大化你的快乐，这样子就是你就是随心所欲，随波逐流，有什么做什么就好了。但我有点小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到最后一天倒数第二天，我才发现船上有免费的冰淇淋机在15楼，然后就想说干，如果我早点知道的话，我真是每天都会去吃冰淇淋，我真的超不爽的。对，所以就是我下次 要把那个冰淇淋就是吃到爆炸这样子。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船上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很好的体验的话，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一个互相的过程，就是你对别人好，大家也会对你好，所以就是不要忘记遇到人就微笑，别人称赞你，假如他不是你的菜，你也不用就是拒绝，你就微笑就好了，你就微笑然后跟他说谢谢这样子。因为当你这样做的话，对，当你对全世界假笑，全世界也会对你假笑回来，所以就是你就会可以营造出一种大家都活得很开心的感觉。对啊，如果你一副臭脸，一副害羞，然后不想让别人亲近，或者是只等着别人亲近可是自己都不主动的样子的话，那大家也会对你有这样的印象，大家就会不会想对你就是表达的特别友善。所以就是你越对大家友善，大家就越对你友善这样子。所以就是记得这样的正向回馈在船上是会不断的就是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当你要希望你在船上有个很好体验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先放宽心这样子。对，然后我发现我就是在带什么东西的地方好像少讲了一些东西，可是都是一些很 minor 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也会记得，就是反正就是牙刷、牙膏跟洗面乳这种东西，如果是或者是你的 各种随身保养品那些要带，但是不用带沐浴乳，然后也不用担心需要带自己的毛巾，就是船上换毛巾换的勤的跟什么一样，就是他们的防务人员一天会至少来你的房间三次，就是你只要不在房间，我几乎每一次就是要回房间的时候都会看到，就是至少我们那一排走廊上至少有一个防务人员在那边就是打扫大家的房间这样子。因为他就是我们说嘛，就是5000多个客人，然后有2000多个工作人员，然后呢就是所以每一个防务人员分配到的房间数量应该就不多，就是光一条长长走廊上可能就有大概不到10个防务人员在勤了嘛。所以呢就是像我之前就不小心遇到一个，他离我房间很近，然后我就问他事情，他就说哦没有，可是就是你的负责你那一区的是另外一个人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他们分配的就是每一个员工对应到要负责的人数很少，所以等于说他的服务就很周到，然后就是一天可以换3次。所以呢毛巾你就是大量使用都没有关系，就是用了就把它揉成一团，不要把它叠回去，因为叠回去他会以为你没有用过，就把它揉成一团丢地上，这样他就会知道就是自己用过的毛巾，他就收住，他就给你一个新的毛巾。然后呢，另外一件就是到大概中后期我才发现的事情，就是说他床单只会帮你铺好，他不会帮你换床单。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会发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就是我见，我不知道有一次在床上怎么样，就是有一丁点的血渍，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血渍到底是哪来的。然后呢我就发现隔天他就是床铺好以后那个血渍还在，然后才意识到说哦，原来他根本就只有在铺床，他没有帮你换床单。然后但是并不是说不能换床单，就是说如果你要换床单的话，你就是如果在走廊上遇到你的那个防务人员的话，你就跟他讲说就是你是哪一个房间的，那你希望就是这一次可以把床单换掉，那他就会帮你换。但换床单不是一个就是他预设会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要特别跟他讲这样。对，好，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上了就是 Harmony of the Seas， 不是 Harmony of the Sea， 就是每年一月的那个就是加勒比海上那个大船的话，就是真的可以不一定要考虑下船。就是我知道蛮多人就是他们可能就是都没有，就是可能整趟都没有下船的这样子，就是或者是大家下船就只是去走一走，所以就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像我之前我就是已经买了那个行程，我买了套票了，可是我就是睡过头，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当时觉得睡觉比去参加那个对我来说更重要，那我就把它睡掉，然后我也就觉得没差，因为我觉得 当下那个情况，我就是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是最舒服的选择，你就这样做就好了。那我也有听过有人在船上玩的不愉快，可是他的不愉快经验，我觉得是他自己造成的，是因为他自己对于其他人的态度让别人觉得不舒服，才会造成别人就会不是很想要跟他混在一起。所以就是回到最一开始的，就是说你对别人越友善，你会收到的友善的 互动就会越多。所以我后来其实游轮结束以后，我就是真的收到很多人私讯给我说，就是我让他们这一次的游轮体验就是变得更美好。那我觉得这不是客套的话，因为你完全没有必要私讯，你可以就是在你的 po 文中就是含糊的概括每一个你在船上认识的人，然后说哦，这次认识的大家就是有你们，就是让我就是变得就是这趟旅程变得更好。可是他真的是就是会有些人私讯我，然后就说什么就是看你这么的外向嘛，就是他说就是可能说就是他看到我跟别人就都建立起了就是很深的友谊啊，或者是说就是我对待别人的方式让他们，我对待他们的方式他们觉得就是在我身边很自在很舒服，或者是说就是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来，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来，他们看到我就是自己一个人第一次来还自己一个人来，然后也让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比较不会这么焦虑。然后像我有个朋友嘛，他就是手臂脱臼，然后他也说就是好险就是当时我在他旁边，然后我把他从15楼扶到了2楼的医护站。然后呢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是有点类似算是晕血嘛，也不是晕血，他也没有流血，就是你知道可能就是太慌张了，然后就是已经是快要就是要晕过去的状态。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痛晕还是就是因为太紧张，他就觉得他自己快要晕倒了。然后我就是在电梯里面就是一直跟他聊屁话，然后就是帮他保持正就是保持清醒这样子，然后把他送到就是那个医护站。然后他后来就是也说什么他很感谢我就是当时陪在他旁边，但其实我也觉得好像一部分是我的错，因为就是要不是我带他去玩滑水道的话，他也不会从那里滑倒。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就是我帮了他这样子。对，然后哦，这个故事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那时候我原本想要自己一个人去15楼晒太阳，结果到15楼的时候就刚好遇到他，然后就问他说哎，就是要不要去玩那个滑水道，因为就是滑水道就是看起来很好玩这样。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是没有先把我们的东西放在15楼随便找一个沙滩椅放，我们就把我东西就是 爬上楼梯就带上去了。那带上去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说哦，就是理论上我们东西不应该带上来，就是我们应该只有人穿着泳裤上来而已。那他就说可是没关系，就是你们就先把东西放在这边，可是你们等一下要记得你们还要再上来一趟，然后再走下去，就是把东西拿下去放。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上来，然后呢就滑下去一趟以后就觉得哦很好玩这样子。然后然后那个滑水道外面看起来很短，可是里面滑进去的时候真的是比想象的长，就想说为什么滑那么久还没有滑到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在那个管子一节一节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躺太下去的时候他会一直敲到我的不是肩胛骨，就是背面凸出来的那个骨头叫什么东西，就是每一次经过一节一节的时候就会稍微打到一下下，就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但是我只要把背稍微抬下一点就还好了。对，然后反正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们要去玩第二次。那我们想说好，可是我们要去玩第二次的话，我们要先把我们的东西从上面拿下来放。然后呢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很少人会走下来吧，就那个楼梯感觉是一个单向上去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嘛走上去然后滑下来，很少人会走上去再走下来。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走上去，然后要走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他就是因为他手的，因为他怕滑倒嘛，所以他手就抓着那个手扶就是抓着扶手，但是他就真的滑倒，可是他滑倒的时候他手还是紧抓着扶手，所以他往前滑的时候手就是往后扭了一下，然后他就脱臼了。对，然后后来就是扶他到医护室嘛。然后呢那个我就就是密他室友，叫他室友来就是就是跟他没有叫他过来，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那他室友得知这件事情以后就马上过来这样子。对，那我猜他室友事先可能是在打炮吧，因为 因为我的朋友好像是被 sexile，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 sexile 的话 ，sexile 就是 exile， 就是被驱逐再加 sex， 所以 sexile 就是因为我要用这个房间来打炮，所以把你驱逐出去的这个动词叫做 sexile 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是那个他室友就是收到这件事情以后，就马上过来二楼的医护室找我们，然后就是室友还一路找不到位置，因为像我之前介绍过楼层嘛，就是二楼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以为只有 gangway 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不知道还有医护站这样子。然后呢，那时候就是他就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因为他就是出事情的时候，就是他给他一张纸，还有他写事发经过，然后他的手就脱臼了，他到底是要怎么写？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写事发经过，还不是就是他不是只是写一些填空题，他不是就叫你写说啊、生日啊，然后呢你的什么国籍啊，你的名字啊，就是真的要他写说什么，请详细的描述就是你。就是怎么受伤的，然后下面就是给了这个很多条横线，就是你要写一条写一个小文章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帮你写，因为就是他痛得不得了，就是我不懂，就是这个 procedure 有在合理吗？然后我作为就是 witness， 我也要写一份，就是我作为 witness 我看到的角度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他写两份东西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他室友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是原本想要扶他去站着要拍 X， 因为他那时候下去以后是躺在那个就是躺椅上，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要扶他站着去拍 X 光，可是他一站起来就头晕目眩。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我们就是好不容易把他拉到 X 光要照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说好，你站着不动哦，我们要照相。可是他没有办法不动，他就是我们只要手一离开他就是就会瘫软坐下去这样子。然后呢他后来就是又说他快要昏倒，然后我们就好想说好没办法，我们就只好把他拉回躺椅那边。然后后来就是医生就说因为他痛成这样子的话，哦，他们后来就直接把那个 X 光机器直接搬到躺椅那边，然后让他躺着拍 X 光。然后后来就是医生就说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么痛的话应该要打 K 他命，然后要让他麻醉以后才可以就是进行就是把他的脱臼的手弄回去这样子。然后他打 K 他命的时候痛到爆，他就疯狂哀嚎，就不知道那个针到底是怎么戳的。然后后来他说就是因为那个 K 他命的剂量，他后来回房间以后就是好像也有短暂的进入 K 后吧，就他就是非常不舒服这样。对，然后那反而是他人生第一次用 K 他命，就他人生第一次用 K 他命就是用针剂输入到他的静脉里面，很刺激吧。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跟他的室友就离开了这样，然后我们就去参加就是什么忘记是单身还是情侣配对的晚餐了。对，然后结束以后就是他室友再把他带回房间这样。对，然后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他身上。他就说有一次他就是在他邀请别人来他房间打炮，然后呢因为他的房间的门是跟隔壁房有一个那个在室内就是在房间内部的一个门，就 例如说假如说四个人一起来住的话，他们就可以把那个门打开嘛，然后他们就是两个房间可以互通这样子。可是因为隔壁是他们不认识的人，所以他们那个门就是也是关着的，可是因为有门的话那个墙就会比较薄，就是声音会穿得过去，所以他就在跟别人打炮的时候那个叫声就太大声，然后就隔壁的人就听到了。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他打炮的对象走了以后，他就听到有人来敲门，然后他就打开门以后他就看到是隔壁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之前已经打过招呼了，所以他就知道那是他隔壁住的人。他就觉得说哇哇塞，我刚刚是不是就是太吵然后吵到他。然后就他隔壁的那个邻居就说什么你刚刚叫声真的太色了，就是让我就是很硬。然后就他的邻居就是又把他干了一遍，所以他就是对就是连续被两个人干，然后觉得就是这故事很好听这样。然后就是我觉得在船上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是跟公司请假然后去的话，就是我觉得要非常非常非常有意志力的人才把在船上做正事。因为我真的认真有试图在船上读我的指定阅读，我真的是半个小时我就放弃，而且半个小时才读七页而已。就是我觉得船上那个氛围，你真是完全不可能在船上做任何就是有效率的事情。我觉得你干脆就直接放弃你是来自地球上的人这件事情，你就是放弃你所有的责任，你的所有的工作，你跟陆地上的人的连接，这些东西就是在船上都一点都不重要，就是 completely disconnect yourself with the world， 就是不用去担心那些东西。所以你也不用想说就是哦，我工作还可以带上船做，你可以做， 但我就会觉得很没有必要。你要嘛就是前一周就是熬多一点夜把作业做完，要么就是累积到回去以后再做。我觉得在船上做事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在船上的话，你也可以享受看看，就是就是跟陆地世界完全隔绝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少可以在生活中体会到这样的感觉。就即使说你去国外读书好了，那你还是会跟台湾的朋友还是有连接。可是上船之后，我就说，就是大家即使用手机，几乎都只是跟船上的其他朋友发讯息，可能问他说你在哪里啊，或者像我就是遇到紧急状况，然后传讯息叫他室友来接他之类的。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在船上我自己都很少很少跟陆地上的朋友就是传任何消息，或者是关心任何就是除了船上的事情。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神奇的感觉。就是我之前在埃及的黑白沙漠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就是进入沙漠地带就是48小时还是24小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讯号，所以你也只能享受当下。然后被逼着只能享受当下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奇妙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我觉得在船上让我觉得特别的会让我还想要再回去的一点是，就是在船上我真的觉得你会感觉到很没有压力。我觉得那种压力是各种的，就包含说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就是像刚刚说的工作压力、学业压力，或者是朋友社交之类的那种压力。就是在船上，就是假如说你跟一群人合不来，就去找另外一群人，然后跟另外一群人玩就好了。就你完全也，就假如说你即使跟着你一群一起原本一起去的朋友混，你可以第一天就直接丢下他们，然后之后都去跟别人混，也都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就是没有人一定要去 stick to 你原本的就是 friend group 这样子。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会被大家认为是就是同志的乌托邦，是因为就是在一个全部都是同志的环境当中，就是你真的可以很自由自在去做自己。意思就是说像我感觉到一个让我觉得很明显的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在船上大家会愿意去称赞别人呢？就是我自己的理论啦，是觉得说，因为假如说我在陆地上好了，就是我去称赞一个男生，就不管说我只是单纯觉得他的衣服很好看，或是他身材很好，就是我也不一定真的是带有一种就是哦，就是我真的对你有兴趣，或是你是我的菜，好，我想约你这种态度在称赞人。我可能就单纯真的只是想称赞的话，我也会不敢称赞，是因为我不能确定这个男生他第一是不是 gay， 第二他是不是，如果他不是 gay 的话，那他恐不恐同。因为有可能会遇到恐同的人的这种风险，就会让你觉得说我不敢去做一些我不必要做的一些额外的事情。即使我说这句话就是我称赞你，可能是因为我希望让你感觉就是你是受到欣赏的，可是这种东西有可能会被别人解读成我对你有兴趣，然后结果你恐同，那结果可能就会变成就是我可能会被你打，或者是会被你骂，或者是怎么样的。可是这种压力在船上完全没有，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家都是 gay 这样，或者是好可能有直男啦，我听说就是有直男的就是 only fan 的人在上面，但是就是没有人是同志不友善的，所以没有人会有这个压力，在称赞别人的时候不用想那么多。就即使你是在台湾的同志夜店好了，就是他跟现实生活，或者是他跟有异性恋存在的世界，也就只是一个门之隔而已。而且再者，就是同志夜店也是有可能会有一堆异性恋在里面，所以就是说，那种在一个只有同志，然后同志在一艘船上变成绝对的主流的那种东西，就是对于有感受到自己因为同志身份而在生活中受到压迫的人来讲的话，是一种非常容易令人上瘾的一种体验。就是因为你所有因为你的身份而感受到的所有压力在那个船上都不存在了，即使你在现实生活中觉得那个压力很小，就是它可能不影响到你的生活，可是当你可以真的到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就是原来还可以活成这样。这个比喻怎么找个东西来比喻，就是说 假如你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北京好了，那你就是知道你的空气有点脏，可是你就会想说，哦，可是就是也是有点脏，那我就是也从小到大都这样子，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今天真的，假如说你真的人生第一次到一个就是空气超爆清净的一个山林里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天哪，那我以前这辈子吸的那都是什么空气啊的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你真的是到一个那些所有身为同志的压力全部都没有的一个地方，然后即使以前的那些同志压力在你身上可能不足以影响到你的生活，可是你还是会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还可以到更开放，就是还可以到更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吗？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再回去的原因，或是大家会对那个地方如此的着迷的原因。然后特别是就是大家也会把就是这个东西视为一个 family， 就是我听过船上有很多就是说 This is my Atlantis family， 就是那他们就会每一年回去就很像一个 family reunion 一样，就是一年一度的就是家族聚会这样子，那上面都大家都是同一个家大家庭的成员这样子。所以我不能说没有种族 偏好，就是这个东西是完全存在的。然后我也不能说没有身材偏好，因为我自己也有身材偏好，虽然我自己没有什么种族偏好，可是我自己也有身材偏好。但是大家至少在一个基准点上是互助的，并且对彼此都是非常友善的。所以我在船上，我不确定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一个放假的一个心情当中，所以我对于就是我被种族化，或者是我被因为我的种族而被性癖化这件事情没有特别的感觉，还是因为大家在船上给我的氛围真的会让我觉得，我不太会感觉到因为我的种族被 fetishize 而不舒服。但我还是有啦，就是假如说我得知一个白人他对我有兴趣，然后后来得知他有兴趣的对象全部都是亚洲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心里觉得说，哈，那你根本没有欣赏我身为一个个体的特色啊，你根本就只是因为我们都是亚洲人才喜欢这样子。就我还是会觉得说，哈，就是那你喜欢只是一个肤色，或者是你喜欢只是一个种族，你喜欢不是我身为一个人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在船上的交流不是只有性行为，事前事后聊天，我们之后在船上遇到，就是在聊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还是非常友好的聊天，就他就是一个，他也是个人，你懂吗？就是我不应该把他视为一个，哦，他就是把所有亚洲人的性癖化的一个敌人这样子。就是你在跟他的日常交谈中，在跟他吃午餐吃晚餐，或是下岛去游玩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非常就是friendly 的一个人，就是他不是一个性爱机器，他就是只找就是亚洲人打炮，然后就是他就是一个没有个体性格的冰冷的一个机器，就他也是一个就是有他的历史，有他的故事，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成长经历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就不会像是在约炮软体上，你就只是跟这个人打一炮就走，然后结果你发现这个人就是都只跟亚洲人打炮的那种疏离或是冷漠的东西，会让你去对于这种就是被性癖化会感觉到更不舒服。因为在船上你还会再跟这个人见到面，你也会再跟这个人在性以外的场景再见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也是一个不错朋友或者什么东西，所以你就不太会觉得自己这么的被冒犯吗？这样好，我也很难解释。我觉得种族议题真的太困难了。我觉得因为我这就是在写田野笔记的时候，我也是完全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我就觉得就是在学术理论上，我觉得就是 critical race theory， 就是你就是不要性癖化我，就是不要把我 racialize 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船上的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实体经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没有到那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是好矛盾哦，我不知道怎么办。对，好。那我觉得我应该还有一些小小的故事可以来讲，可是现在目前就是快30分钟了，所以我就先停在这边。然后如果之后还有想到什么东西的话，可以再来讲。然后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直接私讯我的 IG， 或者是在 每一集底下留言，虽然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来问我，这样子。好，那这一集就先这样子，拜拜。